谢谢小妹，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很高兴能够看到有新朋友有老朋友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聚会。那请你们不要关闭你们圣经，在大帐里面可以找到今天讲到的大纲。那如果你们有来参加我们约翰一书的系列讲到，你会知道约翰一书不容易明白，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在这个国家有自由来教会里面见面，来聚会，来聆听你的话。但是神，我们承认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的话很难懂，求你会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灵的能力来跟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明白你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这周快餐有跟我分享很有意思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有一个中国女人在澳大利亚要求政治避难，为什么呢？她说她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在中国的时候，她有受迫害。那当然，澳大利亚的法庭，她先需要证明这个人是不是说真话了。不然的话，很多中国人都可以用一样的故事去澳大利亚去申请签证，是不是？所以为了确认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问了他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比如你看圣经第一本书是什么？亚伯拉罕是谁？摩西的妹妹是谁？基督徒应该宽恕多少次？耶稣在什么地方被钉在十字架？那他们问了很多很多问题。那看起来这个法庭他们觉得，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应该看过圣经，是不是？应该有些知识。那很可惜，这位女人她不太会回答这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她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拒绝了她的要求。那现在如果你上网，你就会看到很多澳大利亚的人在问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呢？他们应该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呢？是不是所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的中国人都能够移民到我们的国家？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如果你有跟我们一起在查考约翰一书，你会知道约翰在这一封信里面有回答这个问题。记得在当时收到这封信的基督徒，他们有开始问一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离开了他们的当中，他们的好朋友，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开他们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多属灵的知识，更好的属灵的生活。那他们觉得这些留下在这个教会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现在他们不但离开了这个团契，他们回来又回来，想说服留下的人跟他们一起走。那留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遇到这种教导的时候，一定会开始问，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离开的人都听过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福音，他们相信的都是使徒约翰自己传给我们的见证。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会离开呢？他们是不是真的有更多知识呢？我们是不是缺乏知识呢？我们应不应该跟他们一起走？那使徒约翰他不想他们离开，真的所以他写了这封信来，用爱心劝他们留下来，不要走。这几周这两个月我们看到他主要用了两个方式来说服他们，是不是？第一，他给他们把握，提醒他们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不缺乏任何的知识，他们不需要担心，他们可以放心，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二，他又有揭露离开他们的人，他告诉很清楚地告诉他的读者，他们是假教士来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其实他用了很强的词来描述这些人，他说他们是假教师，他说他们是属于魔鬼的，他们是耶稣的敌人。那我们已经看到使徒约翰对他的读者说，你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接受了使徒的见证，你们有遵行神的话，你们又有彼此相爱，你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不应该担心，你们可以放心。那今天我们会在约翰的信的结尾，我们再一次看到约翰再一次想他的读者明白他们已经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那他用的话有点不同，他在信的结尾用了胜过世界，但记得在第四章五节，约翰有说过离开团契的人是属于世界的，所以约翰想他们，他的读者再次明白他们会胜过假教师的，离开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你们信了耶稣。那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会一起看到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信耶稣的影响是什么。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一点，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信耶稣的人。真正的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人。那如果澳大利亚的法庭想确认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觉得约翰通过这一段会跟他们说，你应该问关于耶稣，关于信心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点的之前，我需要警告大家，约翰的标题很清楚，他想大家知道信真正耶稣的人，信真正的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的解释不太容易懂，所以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解释，不要紧张，记得这一点，信真正的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再次看第四节，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那约翰说什么呢？约翰就在说他的读者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信了神的儿子。但是对约翰来说，一个人说我相信耶稣不够，因为在当中的假教士他们都一样可以说我信耶稣，所以约翰他需要更清楚的解释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神的儿子，那借着水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那这一句话不容易明白，是不是我们会有很多问题，什么是水，什么是血？那我认为约翰是在解释他相信的耶稣是谁。看起来他和假教士对耶稣的了解有冲突，他们虽然同意耶稣是借着水来的，假教士不能接受耶稣是借着血来的。我们看第六节，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那什么是借着水来的呢？这个不太清楚。我们有几个选择，几个选择。首先，很多人，很多书认为在这边的水是跟洗礼有关的。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在第一章他有三次用了一样的字，每一次都是描述约翰的洗礼施工。所以有人会说水在这边就是代表 受洗洗礼。那如果接着水真的是的意义真的是接着洗礼，那我们就有几个选择。我们可以说耶稣自己受过洗，耶稣自己受过洗。那记得耶稣受洗的时候，神有说这是我的儿子。那如果接着水的意思是耶稣受过洗，那这 就证明他们同意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人。那或者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有自己的洗礼事工，耶稣有自己的洗礼事工。使徒约翰有解释他自己是用水施洗的，但耶稣会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耶稣有自己的洗礼事工，就证明他们同意耶稣能够赐给人圣灵，可以这样理解。第三，我们可以说两个都对，耶稣受过洗，他又有自己的洗礼事工，这就证明他是从神而来的，他又是能赐给人圣灵。第二，有很多人都认为借着水的意思是跟耶稣的降生有关系。如果你看过约翰福音，在第三章你会记得耶稣有说过，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在这儿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从水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那如果这是对，接着水的意义就是接着肉身生的，那就可以说他们同意耶稣是真的存在过的人。有几个选择，那其实不太清楚哪一个是约翰的意义，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同意耶稣是真的存在过的人，有可能他们同意他是从神而来的好教师，借着水来的。但对约翰来说，只相信耶稣是借着水来的不是真正的信心。约翰相信的耶稣又是借着血来的。第六者，不是单用水，而是用水又用血。那借着血来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约翰想他们明白，耶稣又是为了世界的罪而死的耶稣。他在信里面有强调这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第二章二节，约翰有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仅为我们的罪，也为全人类的罪。我们在第四章上周也有看到第十节，他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那约翰想他的读者明白，只相信耶稣来过世界，只相信耶稣是一个好教师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相信耶稣来了，耶稣也为了人类的罪做了赎罪祭，为了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约翰信的耶稣就是真正的耶稣，真正的耶稣就是借着水和血来的耶稣。那为什么他们应该相信约翰的话呢？就是因为约翰传给他们的话就是神自己的见证。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做见证的是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原来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是一致的。我们若接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强而又有力的，有力了，因为这是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信神的儿子的，就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他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那在这一段，约翰有一直在重复见证，是不是？见证，见证，见证。他想他的读者明白，信耶稣的人就是信神的见证的人。如果他们平时愿意接受人的见证，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见证呢？那问题是神如何做见证？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借着圣灵。那圣灵是如何做见证的呢？从约翰一书我们一直看到，就是借着使徒的见证。信耶稣的人就是信了使徒的见证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相信了神的见证的人。但是可能我们看到第七第八节就开始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做见证的有三样，就是圣灵、水和血，这三样是一致的。我认为约翰的逻辑就是，圣灵的见证能证明耶稣就是真的来过世界，真的死过的耶稣。然后他的存在、他的死亡、他和圣灵一起会做见证，证明这一位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圣灵会做见证，证明耶稣真的存在过，真的死了。他的存在、他的死亡和圣灵一起会做见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三样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把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见证和耶稣的存在和耶稣的死分开，不能够。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约翰的读者来说。记得吗？假教士他们在他们当中会说什么呢？你们缺乏知识，你们没有圣灵。那约翰是在教导他们，得到圣灵的人就应该知道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有圣灵的人不会追求更多属灵的知识，他们会信耶稣基督，信他的存在，信他的死亡。圣灵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真正的耶稣的人。信耶稣的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信神做的见证。耶稣真的存在过，耶稣真的为了人类的罪做赎罪祭。那信耶稣的效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第十一节。这见证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了，这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凡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信耶稣的人会得到永生，那明白吗？只有相信真正的耶稣的人，只有相信耶稣真的存在过，相信耶稣真的为了人类的罪做赎罪祭，只有相信这位耶稣的人能得永生。那约翰很想他的读者明白，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第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写，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虽然有假教师在他们当中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可以放心，他们已经有永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相信耶稣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周澳大利亚的法庭他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应该问这位女人， 你认为耶稣基督是谁？为什么你相信了他？他应该怎么回答呢？他应该说，我相信的耶稣就是真的存在的耶稣，他为了人类的罪做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我信他，因为这是神的见证。我信他，因为只有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那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很欢迎你们。你们明白吗？只有相信耶稣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但信他的存在，信他是存在过的人不够。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很愿意接受耶稣真的存在过，他是一个好教师。约翰说这个不够。约翰想我们明白，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在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就可以看到神的见证，就可以找到可信的见证。那在当中的基督徒，我希望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明白，很清楚的解释我们相信的耶稣是谁。如果有朋友问我们，在这个充满假教导的世界，有很多教会，有很多教师会一样否认耶稣真的来到世界为我们的罪而死。很可惜，不要听他们，不要被欺骗。但是有时候不容易看得出这个教会他们相信的是什么。有些教会你需要参加他们一段时间，你才会发现其实你很少会听到他们提到罪这个问题。可能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否认，他们会说我们当然我们相信有罪，但是我们比较喜欢教导人神的爱。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又需要小心那些认为人可以解决罪的教会，比如说天主教的教会，你去跟牧师认罪就行。不要相信他们，只有耶稣能够为我们的罪而死，只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我又希望我们很清楚的明白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他不是来赐给我们新的知识，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谁。在这个充满假教导的世界，有很多教会，很多教士对圣灵有错的理解。如果这个教会常常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没有帮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谁，那我们就不要听他们，不要被欺骗，继续相信使徒的话。那我们现在如何能看到圣灵的见证呢？就是在圣经里面，就是在使徒的见证里面。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什么呢？继续相信使徒的话，继续相信圣灵的见证。那好，我们看到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现在来看信耶稣的影响是什么。那如果约翰能够给在澳大利亚的法庭建议，他会说只问这个女人关于信心的问题其实不够。如果这个女人她是真正的基督徒，你们应该看到她的信仰会影响他的生活的。那在第十四到二十一节，约翰 提到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信耶稣的人 首先我们看到信耶稣的人会依靠耶稣的，我们从第14到17节可以看到，我们先看14到15节，如果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他必听我们，这就是我们对神所 存的坦然无惧的信。既然我们知道他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无论求什么，他必赐给我们。那真正的基督徒会对神有坦然 无惧的信。基督徒以前是神的敌人，现在是他的儿女，现在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所以信耶稣的人可以向神祷告。他不但能够向神祷告，如果基督徒是照着他的旨意祈求，神必听他们的祈求，他们无论求什么，他必听必赐给他们。基督徒能够确定，如果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神一定会听他们的祷告，不是很奇妙吗？神一定会听真正的基督徒的祷告。但比较难懂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的祈求会包括第16和17节。如果有人看见弟兄犯了罪，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祈求，神必因他的缘故把圣灵赐给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人。有至于死的罪，我不是说他应当为那罪祈求，一切不义的都是罪，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什么意思？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什么是至于死的罪？ OK， 首先我们开始看不至于死的罪是什么。那我认为不至于死的罪就是基督徒犯的罪。第16节我们看到，如果有人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他就要祈求。约翰想他的读者明白耶稣为了人类的罪而死，所以如果他们相信耶稣，他们会得到原谅。但是约翰他知道罪有可能会使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看到，我们都经历过，是不是我又犯了一样的罪，我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约翰说，如果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自己的罪祷告。但不单是为我们自己的罪祷告，又可以为彼此的罪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为我们的罪祷告，因为我们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我觉得他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罪是什么，但尤其是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自由去跟几个好朋友分享，一起为罪，我们的罪祷告。好，不至于死的罪是基督徒犯的罪。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呢？那我认为至于死的罪就是拒绝耶稣的话，就是拒绝耶稣的话。我们已经看到相信耶稣的人会得原谅，因为耶稣已经为了人类的罪而死。所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一定在耶稣里面得到原谅，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但是谁不会得到原谅呢？不就是拒绝耶稣的见证的人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耶稣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希望， 这个盼望。所以像这些假教师一样，他们以前是相信使徒的见证，现在还不相信。那他们犯的罪就是至于死的罪，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的原谅，拒绝了永生。那我们要注意，约翰不是说他们不可以为犯这种罪的人祷告，他没有说，他只是强调他们可以为基督徒的罪祈求。 OK， 他不是说不能够为这些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人看起来不现在不相信使徒的话，他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为他们祷告，而是在这边强调我们可以为基督徒的罪祷告。好，相信耶稣的人会依靠耶稣，会祷告。第二，我们又会看到相信耶稣的人会在耶稣里有把握。信耶稣的人不用担心，他们能够确定他们一定会得救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命运不是在自己的手里面，而是在耶稣的手里。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有问这个问题。我 上周跟Janice 的小组做一个dialogue supper 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就问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相信耶稣的，但是我怎么确定我未来会继续相信耶稣呢？约翰的读者可以放心，因为第一，他们知道耶稣会保守基督徒的。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而且从神圣的那一位也必保守他，连那恶子也不能破他。明白吗？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耶稣自己会保守他们。第二，他们知道基督徒是属于耶稣的。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第三，他们知道他们在唯一的真神的里面。第二十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了，并且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一位就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如果他们相信耶稣，他们不需要担心，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会保守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耶稣的。我们不需要担心，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耶稣会保守我们，他是唯一的真神。那最后，信耶稣的人会忠于耶稣。第二十一节，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离偶像。为什么他在这儿会提到偶像？那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一直看到耶稣是谁，我们今天又看到真正的耶稣是谁。如果是信耶稣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得到永生，如果只有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向神祷告有把握，那为什么我们会接受另外一个耶稣呢？为什么我们会听别的教导呢？在耶稣里面，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应该远离偶像，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听假教导，不要接受一个假耶稣，不要被假教师欺骗，继续相信使徒的见证。那最后一次，我们回到阿德利亚的法庭，他们应该问什么问题呢？首先，他们应该问他：你认为耶稣是谁呢？为什么你相信他？ 这是第三个问题，信耶稣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呢？那他的答案是什么？耶稣基督真的存在过，真的为了人类的罪做赎罪祭。我们应当相信他，因为神已经为了他做见证。相信他的人能得到永生。信他之后，我和神会有和好的关系。我们可以依靠他，依靠耶稣，对他有信心。我们就不需要别的偶像。我们明白吗？真正的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胜过世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感谢你，耶稣不但是来过世界，他为了我们的罪做赎罪祭。天父，求你会帮助我们明白，我这个见证是可信的，因为是你自己做的见证。天父，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依靠他，可以对他有信心。求你会帮助我们可以看得出什么是假教导，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相信使徒的见证。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好，现在我们可以用大概十分钟来讨论这些问题，然后Henry 会再上来，我们会有提问的时间。